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生命记是一卷我们读到就想跳过去的书。
生命记是一本我们读到就想跳过去的书。
但是生命记是旧约圣经里被新约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
但是生命记也是新约里面被圣经作者引用最多的一卷书。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代渐渐地在旷野中老而死去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代渐渐在旷野中老以至到死去之后，
新生的一代跟从的摩西来到了迦南地的入口之处，
新生的一代跟随摩西来到迦南地的入口之处，
摩西就重新向他们申诉神曾经向与他们父母所立的约。
摩西就重新同他们申诉神曾经与他们父母所立的约。
这个我们称为第二次的申诉律法，称为生命记。
我们称为第二次的申诉律法，生命记。
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曾经与以色列与人立了七次的约。
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曾经与人七次立约。
在他们的父母的那一代，神曾经在西乃山立了旧约，就是律法书。
在他们父母的一代，神曾经在西乃山和他们立了旧约，就是律法书。
但在这新的一代，他们不了解这个律法，所以神摩西重新带领他们立约。
新的一代因为不了解这个律法，所以摩西重新带领他们与神立约。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
我们这里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
由于主耶稣他多次的引用生命记，可见得这卷书是非常的重要。
由于主耶稣自己多次引用生命记，可见这一卷书是非常重要。
这是做神圣洁子民的基础。
这个是做神圣洁子民的基础。
其中有关于道德的规范，不能够因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变迁而改变。
其中有关乎道德的规范，不会因为人类社会文化各样的变迁而改变。
因为这是神所启示的人与人、人与神相处的原则。
因为这个是神所启示人与人、人与神相处的原则。
人如果离开了这个规范，就是自取灭亡。
人如果离开这个规范，就是自取灭亡。
譬如说在旧约里面规定近亲不能够结婚，
比如说旧约规定近亲不能够结婚，
但如果人不遵从的话，这个基因就产生突变，而有许多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产生。
如果人愿意遵从的话，基因可以产生突变，产生结果就有很多没办法医治的疾病产生。
又譬如说律法书规定男女不能够奸淫，
又比如律法书规定男女不可奸淫，
如果人不遵从的话，就产生许多的性病、艾滋病。
如果人不去遵行，就会产生很多的性病、艾滋病。
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家庭的制度在面临瓦解中，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生命记。
今天美国的社会在家庭面临瓦解当中，就是因为人不遵行生命记。
所以摩西在这一卷书里面给以色列民五个提醒，
所以摩西在这卷书里面给以色列民有五个提醒，
提醒他们是因着神的救赎使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提醒他们是因为神的救赎使他们脱离 在埃及为奴之地，
提醒他们，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提醒他们，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提醒他们，神已经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但是要靠着努力而进去的。
提醒他们，神已经给他们有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要靠着努力才能够进去。
提醒他们，敬拜神有一定的规矩，生活之间也有规范。
提醒他们，敬拜神有一定的规矩，生活当中也都有一定的规范。
最后提醒他们，如果遵从神的律法就蒙祝福，如果不遵从就遭受咒诅。
最后提醒他们，如果遵守神的律法就蒙祝福，但是如果不肯遵守就会遭受咒诅。
今天我们要读生命记第18章到26章，这是要来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应当读经的范围。
今天我们要读生命记18章到26章，这个是我们来紧这个礼拜要读的范围。
我盼望你们都还能够继续遵照这个读经的进度。
我希望大家是继续可以遵照这个读经的进度。
每一次我站在这里，我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请大家那些按照进度在读圣经的人举手。
我每次站在这里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要问下大家边个仲按住读经的程序继续读经的，请你举手。
但是我不想使我自己失望，也不想使你失望。
但是我又不想使自己失望，又不想使你失望。
所以我希望你们继续的，如果你们没有跟上，但是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你就跟上，我们要读生命记第18章到26章。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希望你从这个礼拜开始再跟上。这个礼拜是读18章到26章。
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有许多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完。
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讲完。
如果按照每一章来看，大致有这些的内容。
如果按照每一章来讲，大致有这些的内容。
十八章讲到侍奉神的人。
十八章讲到侍奉神的人。
十九章讲到逃城。
十九章讲到逃城。
二十章讲到战争与和平。
二十章讲到战争与和平。
21到23章讲到社会的伦理。
21到23章讲到社会的伦理。
24章讲到婚姻的贞洁。
24章讲到婚姻的贞洁。
25章讲到与兄弟立誓。
25章讲到为兄弟立誓。
26章讲到十一的奉献。
26章讲到十一的奉献。
其实我们在两年前曾经把整本生命记都读过。
其实在两年前我们曾经将整本生命记都读过。
那么有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就不想重复的说。
有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就不想重复讲。
我们今天要复习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我们今天要复习其中的一件事。
首先我们谈一谈十八章这里讲到侍奉神的人。
首先我们讲一讲十八章那里讲到侍奉神的人。
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传道人。
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传道人呢？
18章第1节。
18章第1节。
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在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卑微的给祭司。那么这里讲到说要把祭物中最好的给祭司。
在这里第一节第三节讲到是要将祭物中最好的给祭司。
当然我不是要你们今天你们家买肉的时候你把内脏带来给我那不行吗？
我不是说今天要你在家买肉的时候拿内脏来给牧师。
有一次有一位姐妹买了10磅的牛腱肉请我带给师母。
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买了10磅的牛腱肉叫我带给师母，
结果我把它放在汽车的创的就是行李箱里，
结果我即在汽车的行李箱里。
一个礼拜之后她问我说师母有没有收到牛腱啊。
一个礼拜之后她问我师母有没有拿到那个牛腱。
我告诉那是夏天的时候。
那个是夏天的时候。
那么所以你不要给我肉好吗？
所以不要给肉。
传道人不应当有其他的职业，要专心的侍奉神。
传道人应该有其他的职业，要专心的侍奉神。
当然如果他的供应不够他生活怎么办？保罗他也支帐篷。
如果他供应不够他生活怎么算呢？保罗他也都支帐篷。
那是暂时的，他仍然应当专心传道。
那个是暂时的，他应该是专心传道。
他生活的需要是要弟兄姐妹来负责的。
他生活的需要是要弟兄姊妹来负责。
那么传道人要在哪里侍奉，这个需要他个人跟那个团体的配合的这种需求的满足。
传道人要在哪一方面侍奉，这个是要照着他个人和那个团体配合得到满足。
所以要寻找一个传道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寻找一位传道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们打开这个基督教办的杂志报纸号角等等，那个上面登满了寻求传道人牧师的广告。
如果你翻开一些基督教的杂志或者是好角，你会发觉登载有找教会找传道人牧师这样的广告。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陈传道陈牧师他要在九月离开我们。
现在我们都知道说英文堂的陈牧师他会在九月底之后离开我们。
我们都也相信，从一月份其实我们就知道了，为这个事情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从一月份知道，我们都为这件事祷告相当长的时间。
陈牧师他觉得神要带领他去做其他的服事。
陈牧师觉得神要带领他做其他的服事。
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安排他前面的服事的工厂。
我们相信神也都会安排他前面侍奉的工厂。
但是谁来代替他这件事情也实在急不了。
但是谁来到代替他呢？这件事也都不是我们可以急的。
所以我们众弟兄姐妹要为这件事情祷告。
所以众弟兄姊妹应当为这件事祷告。
我们相信神会预备。
我们相信神会有预备。
但是我们不是像一个公司一样去找一个雇员那样的焦急。
但是我们不是好像一个公司要找一个雇员这样去焦急。
第二，他告诉我们不要沾染异教的习俗。
第二这里提到说叫我们不要沾染异教的习俗。
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
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不容许我们去看相算命。
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神不容许我们去看相算命。
其实命不用算，因为人人都是苦命。
其实不需要算命，因为人人都是苦命。
相也不用看，因为人人都是死相。
也都不需要看相，因为人人都是死相。
看命算相不灵，都是骗人的。
算命看相是不灵，因为都是骗人的。
但是灵的话就是交鬼的。
但是如果灵的话呢，就是交鬼。
所以你看那些算命算得准的人，懂得紫微斗数，他们的一生都是非常凄苦的。
如果你看那些懂得算命、懂得紫微斗数这些人，他们一生都是很凄苦的。
因为他们是受到邪灵的控制。
因为他是受邪灵的控制的。
神不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神不愿意我们，他不要我们做这些事。
但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偶像，这些也应当除去。
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偶像呢，我们也都应该除去。
有的人说这个玉雕的这个佛像是艺术品啊。
有些人说玉雕的佛像是艺术品。
我家是收藏艺术品，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说我家是收藏艺术品，所以没什么关系。
可能在你没有关系，在那些软弱的人，他只要一走进这个范围就会受到影响。
对你说他没关系，但是对软弱的人，他走入那个范围就会受到影响。
既然我们不能在家里面陈列这些东西，为何不把它丢掉，留在家里又有什么益处呢？
既然我们在家不可以陈列的话，为什么不将它丢掉呢？留在家里面有什么益处呢？
神要我们做完全人，那个意思就是完全顺服神的人。
神要我们做完全的人，意思就是要我们做完全顺服神的人。
第十九章讲到陶城的建立。
第十九章讲到屠城的建立。
十九章第四节。
十九章第四节。
不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啊。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灵蛇同入树林砍伐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落飞落在灵蛇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为路远就追上把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这个逃城的观念是非常的特别，
这个逃城的观念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让那些无意杀人的可以躲在其中，
就是让那些无意杀人的可以躲在其中。
从某个角度讲，这好像早期的一种监狱，
从某一个角度讲，好像是早期的一种监狱，
让那些无辜伤人的可以得到 保留性命，
让那些无意杀人的他可以得到保留生命。
但是逃城只保护那些无意伤人的，
但是逃城只是保护那些误杀人无意杀人。
每一个逃城里面也有审判官要审明每一个犯人的案件，
每一个逃城里面都有审判官审明每一个犯人的案件。
这个逃城的意义是象征着耶稣基督，
这个逃城的意义是象征着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恩典让人逃入了耶稣基督里面就得到护庇，
是上帝的恩典让人逃入耶稣基督里面就得到护庇。
但是这不表示说一个人犯罪就可以躲避那罪的责任，
但是并不表示说一个人犯罪可以躲避罪的责任，
因为在逃城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仍然有审判，
因为在逃城在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有审判。
那么第二十章是讲到战争与和平，
二十章讲到战争与和平。
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如果你要详细的了解，你可以听上一次在2003年五月份的那一个讲篇，那一篇讲到战争与和平。
如果今天我们不会详细讲，如果你想详细了解，你可以听两年之前五月份讲到战争与和平这一章书。
21-23章是讲到社会的伦理，
21-23章讲到社会的伦理，
也有许多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涉猎，
亦都有好多嘅内容喺呢度冇办法呢一节。
那《申命记》22章的第五节，那你讲到男女有别，不可以乱穿衣服。
22章第五节讲到男女有别，唔好乱着衫。
今天年轻人都不在乎这些，他们男孩子耳朵上穿洞、留长头发等等。
但系今日好多男孩子都唔留意佢乜穿耳窿留长头发等等。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神不喜悦这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是神不喜悦的。
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潮流基本上就是要与神的这些规定作对的。
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的潮流都是与神的规定作对的。
那么这些条例我们今天看起来有些是非常的严厉，
这些条例有时我们看上来觉得是很严厉，
好像22章第13节那里讲到，如果在婚前有不贞洁，让丈夫知道，这就是淫乱，要用石头打死的。
好像说如果婚前有十三节讲到婚前如果有不贞洁，让丈夫知道就要用石头打死。
但我们要了解这个律法书的那一个背景，
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律法书的背景，
因为当他们准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因为当他们准备要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淫乱，
迦南地人的生活非常之淫乱。
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到，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拉来当作祭物献给他们的假神。
今天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他们曾经将自己的儿女当作祭物献给假神，
而且他们的敬拜其实就是男女在一起杂交，
而且他们的敬拜就是男女在一起杂交，
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贞洁的观念，
完全没有贞洁的观念。
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去迦南地，他们必须要保守男女的贞洁，
所以摩西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必须要保守男女的贞洁。
今天这一个世界好像这个迦南的这一个风俗已经没有这种贞洁的观念，
今天我们所活在的世界也都是好像 迦南当时的风俗已经没有了这种贞洁的观念。
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跟从神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保守我们儿女的贞洁。
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遵守神的教训，要保守神儿女的贞洁。
在二十三章一开始讲到有一些人不可以参与敬拜，
在二十三章讲到有些人不可以参与敬拜。
那么他特别说到那一些是肾外肾受伤或者被阉割的人，
特别讲到那些外肾受伤或者是被阉割的人。
有人以为说这是指的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就不可以来敬拜神。
有人以为说这里是指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就不可以来敬拜神。
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里，他乃是指到当地的那些人，他们有一些这种坏的习俗。
其实不是，其实他是讲到当地的人有一些坏的习俗。
他们为了许愿，他们自己自阉自割。
他们为了许愿自阉自割。
所以神说这种的外族人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会中，免得影响神的子民学习了坏的习俗。
神说这些外族的人他们不可以进到神的会中，免得影响神儿女的习俗。
在二十三章十九节那里讲到不可以欺负穷人，
在二十三章十九节讲到不可以欺负穷人，
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息，
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息。
那有人说这样子借钱给别人，那么又不准去要，不是很倒霉吗？
有些人说那现在 借钱给人又不可以取利息，那是不是很倒霉？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借钱给你的弟兄，在借的时候你就要打算好不要向他要回来。
如果你要借钱给你的弟兄，意思就是当你借的时候你已经打算好是不会要回来，
要不然的话你会为着钱轻看你的弟兄，
否则你会为了钱轻看你的弟兄。
所以你要借钱找牧师最好，他绝对不会向你要回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借钱你找牧师，他绝对不会要你要回来。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下面这二十四章。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二十四章，
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那么有的人说，而且现在这个当然了，你看在美国很多牧师他们也离婚结婚结婚再离婚离婚结婚，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今天在美国甚至有牧师都会离婚离婚又再结婚，怎么不可以呢？
但是许多人在做的事情未必是代表对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并不是代表就是正确的事。
人都是非常诡诈的，
人都是很诡诈的。
基督徒也会用曲解圣经来合理化他自己犯罪的行为，
基督徒也都会曲解圣经来到合理化他自己犯罪的行为。
有些人赞成可以离婚，
有些人赞成可以离婚，
因为他们说摩西的律法明明写的是允许人离婚，
因为他们说摩西的律法明明写到说允许人离婚。
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一节，
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一节，
人若娶妻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妇人离开夫家之后不可去嫁别人，
可以
对不起，可以去嫁别人。我是注意你们有没有在看呢？那么有许多人根据这个经文就说神是容许离婚的，
有很多人根据这个经文就说神是容许人离婚。
但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或者它的原文，你就发现其实摩西的意思不是如你所想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特别是它的原文，你就发觉摩西的意思不是好像你所想的。
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没有第一节说就可以或者第二节说可以，没有这些字眼。
在原文里面第一节就可以或者第二节可以都没有这些字眼。
所以你若是再读过，你说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夫人离开父家之后以后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然后娶他的妻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这是摩西要讲，就是说一个人他被休了之后，他又再嫁人，再休了之后，他不可以回到原来那个丈夫的。这是摩西要讲的。
摩西要讲的就是，如果一个妇人被休，然后他去嫁人，就不可以再回到他前夫。
为什么摩西讲的是说不可以跟从当地那种一女侍二夫的那种习俗？
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从当地那些一女二夫这样的习俗。
所以摩西要强调是后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女人她不可以嫁了这个丈夫再嫁那个丈夫，然后回过来再嫁这个丈夫，那个是一女侍二夫，这是当地的一种很坏的习俗。
所以摩西说，一个妇人她不可以嫁了这个丈夫被休，然后她去再嫁，再嫁的丈夫死了，她又回转头来到前夫，这个是当地的人一女二夫的习俗。
那为什么说见他有不合理的事情就可以让他走，给他休书呢？
但是为什么摩西又说见他有不合理的事就写休书让他走呢？
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根据这个希伯来文的 error 这个字的字本身的意思是赤裸裸的。
根据这个不合理，根据希伯来文他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赤裸裸的。
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至少用过22次，每一次都是讲说暴露出来那个肉体，是说好像不可以让你母亲或者是姐姐的下体露出来，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在利未记那里出现很多很多次，是指不可以露你的全身，露你的下体。
所以这个不合理的事呢，其实它就是指的一种不合理的性行为。
所以他不合理的事是指着不合理的性行为。
因为神设立这个性的关系是指的一男一女夫妻之间最亲密结合的一种工具。
因为神他设立夫妻的关系，讲到性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所以性只能够发生在夫妻之间。
所以性只可以发生在夫妻之间。
那么这个性如果受到了污染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事。
如果这个性受到污染，就是不合理的事。
不是指的所有这些不满意的事情就可以离婚，
并不是说什么你不觉得不满意的事就可以
离婚。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允许人离婚呢？
那主耶稣有没有允许人离婚呢？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
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容许我们离婚？
法利赛人他们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容许人可以离婚？
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可见得这个犯淫乱是离婚的一个关键。
可见第九节那里讲到犯淫乱是离婚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个犯淫乱的人呢，他对方可以要求他离婚。
这个犯淫乱的人，对方可以要求他离婚。
但是任何人跟这个犯了淫乱的人结合，就是犯奸淫。
但是任何人跟那个犯淫乱的人结婚，就是犯奸淫。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
等一下我们再回转。
那么保罗怎么讲可不可以离婚呢？
保罗又怎么说可不可以离婚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
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就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所以如果夫妻里面有一个因为不信主要离弃他那个信主的配偶，保罗说要去就让他去吧。
保罗在这里讲，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又是没有信主的，那这个未信主的人他要离开，保罗说你就让他去。
但是这个离婚不是那个信主的人所能够提出来的。
但是这个离婚不是信主的人所应该提出来的。
那你说牧师这么多解释，我们到底听谁的？
牧师这么多解释，我们到底听哪个呢？
我告诉你，听我的。
告诉你，听听我。
不可以离婚。
不可以离婚。
第一，因为休妻和暴力都是神所憎恶的。
第一，休妻和暴力都是神所憎恶的。
在马拉基书2章14节到16节。
在马拉基书2章14到16节。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里讲到神恨恶这两个相等的罪，一个是离婚，一个是暴虐待自己的配偶。
在这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耶和华很憎恶的两件事，一个是休妻，第二个是以强暴虐待自己的妻子。
因为离婚的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因为离婚的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又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们看到许多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两夫妻两个为争夺财产、争夺儿女的监护权，打得真是烂焦头烂额。
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事例，两夫妻闹离婚，为了争夺财产，为了争夺儿女的监护权，在这里争执得不可开笑。
儿女就是最可怜被牺牲，这是一种暴力加在他们的身上。
儿女就是最可怜被牺牲的，是暴力加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神说，这个暴力还有这个离婚都是我不喜悦的。
所以神说，这个暴力和这个休妻离婚都是我不喜悦的。
那这样讲起来，为什么又要摩西容许人离婚呢？
这样你又说，为什么上帝又容许摩西可以容许人离婚？
我们要了解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两种类别。
我们要了解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两种的类别。
一种是所谓绝对的律法，
一种是绝对的律法。
比如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比如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没有什么商于的条件的。
比如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第二种的律法是有条件的律法。
第二种的律法是有条件的律法，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那么你该怎么办。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件事，你应该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读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你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就说就可以给他休书交在他手上。换句话说呢，这个妻子犯了奸淫，那么把婚姻已经破坏了，只好离婚。
第二十四章申命记第一节那里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欢他可以写休书，意思就是说见到妻子其实他已经犯奸淫了，那你就可以写休书让他离开。
但是在二十二章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那你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同的处死。所以这个是绝对的律法。
但是在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个是绝对的律法。
有条件的律法说你已经做了错误，怎么办把它挽回。
有条件的律法就是说你已经做错了事了，那你怎样有什么办法想去挽回呢？
照理讲奸夫淫妇被抓到了，唯一的处置就是处死。
照你讲，奸夫淫妇被捉到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处死。
但如果你知道他奸淫没有被捉到怎么办？
但是如果他犯奸淫没有被捉到，那怎么办？
最后只好离婚。
最后只好离婚。
所以这个是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迫不得已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在有条件之下逼不得已的事。
因此主耶稣他被法利赛人问到这个话，他就解释。
所以当主耶稣被法利赛人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这样解释了。
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
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
意思就是说已经有了不贞洁的行为，那受害的一方如果坚持要离婚，那也只好离婚。
意思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不贞洁的事，受害的一方要离婚，那就只好要离婚。
所以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为了保障那个被遗弃妇女的权益。
这里是法律本身是为了保障被遗弃妇女的那种的权利。
因为在古时的时候，那些妇女她们若是被丈夫赶走，她们没有办法回到夫家，也没有办法嫁人，她们的结局就是饿死在街头。
因为在古时这个妇女如果是被丈夫赶走，她没有办法回到父亲的家里面，也都没办法再嫁，他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街头饿死。
为了可怜他们，摩西说给他们休书让他们去吧。
为了可怜他们，摩西说给他们休书让他们去。
这是一个权宜的办法，不是主耶稣所赞成的。
这个是一个权宜的办法，不是主耶稣所赞成的。
因为主耶稣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因为主耶稣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离婚的罪跟淫乱的罪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
离婚的罪和淫乱的罪在神看来都是一样，
因为离婚就是破坏了神的圣洁，
因为离婚就是破坏了神的圣洁。
就好像一个人你受洗已经成为基督徒，你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好像一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
但你回过头你又去拜偶像，你又去庙里面去信那些神，
然后你回过头你又去拜偶像，去庙那里信那些神，
这个就是不贞洁，
这个就是属灵的不贞洁，
结局呢就是神的咒诅，
结局就是会是神的咒诅。
那你说保罗不是赞成离婚吗？
那你说保罗不是赞成离婚吗？
不错，保罗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离去就由他们去吧，
保罗只是说那个不信的那一方面，如果他一定要离开，那你只有由他离开。
但在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应当提出离婚，
但是基督徒本身不应该提出离婚。
那一些不信的人或者是犯了奸淫又不肯悔改的人，他一定要离婚，只好让他去吧。
所以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基督徒，他又犯了奸淫，他要离婚，只好让他去。
那你说已经离婚了怎么办呢？
那你说已经离婚了，那又怎么办呢？
还有的说，哎呀，我在不信主以前就离过婚了怎么办呢？
或者有人说我未信主之前我已经离了婚了怎么办呢？
但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结的婚，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认可的。
就我们必须首先要承认，就算是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所结的婚，这个婚姻也都是神所认可的。
你可以说，哦，以前我不认识神，所以我结这个婚不算，我现在重新来过。
你不可以说我以前结了婚，但是我以前不认识神，所以不算数，我现在要重新来。
你不知道神，但是神知道你啊。
虽然你不认识神，但是神知道你。
神知道你这个人很狡猾，所以要派一个很凶的太太管你啊。
神知道你这个人很狡猾，所以派一个很恶的太太管你。
诗篇31篇那里说，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
诗篇31篇那里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管的。
原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管的。
但是没有在神面前立约的婚姻，就没有神的保障。
但是没有在神面前立约的婚姻，就没有神的保障。
马拉基书2章5节，神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使他存敬畏的心。
马拉基书2章5节说，我曾同他立生命的约，使他存敬畏的心。
生命平安的约，这个是因着敬畏神而产生的。
生命平安的约是因着敬畏神而产生的。
有的人他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他也有了儿女，他没有与神立约，但是他没有平安。
有些人他不认识神，他不敬畏神，他也都结婚有儿女，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平安。
夫妻两个人不认识神，他们也可以愉快的生活，也有儿女，但是没有神的保护。
夫妻两个人他可以有愉快的婚姻生活，有儿女，但是他没有神的保护。
那你说我如果没有信主以前我就离了婚怎么办？
或者我说我未信主之前我已经离了婚，那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再结婚？
我可不可以再结婚？
我想你要先悔改。
我想你要先悔改。
你要向你以前的配偶认错。
你要向你以前的配偶认错。
如果对方不肯和好，你才可以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关系。
如果对方不肯和好，你才可以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关系。
这新的关系，如果在旧的关系已经完全结束之后，说明了这个新的关系也可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是旧的关系都已经讲清楚了，那这个新的关系可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对那一个犯了奸淫被捉拿的妇人说，
因为主耶稣在第约翰福音8章对着那个犯奸淫被捉拿的那个妇人这样说，
他的那个罪已经暴露出来，
他的罪已经暴露出来，
他也受到了公开的审判，
他又受到公开的审判。
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但是主耶稣对他说，我也都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主耶稣他有赦免的心，
主耶稣他有赦免的心，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再犯罪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说你不要再犯罪，
所以这个第二个婚姻你就不可以再离婚了。
所以第二个婚姻你就不可以再离婚了。
那如果是信主的人离婚之后怎么办？
如果是信主的人离婚之后怎么办呢？
按照圣经之讲，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要跟原配复婚。
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跟原配复婚。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一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一节，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只有分居这件事情，
在圣经只有分居这件事，要离开，不可以再嫁。
因此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再想离婚的事了。
所以你既然是基督徒，就不要再想离婚的事。
因为你离了还是要重新和好，
因为你离了还是要重新和好，
要不然你就是孤独守单身一辈子。
否则你就是孤独单身一辈子。
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讲，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不可以离婚。
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讲，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不可离婚。
除非两个条件，
除非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因为生命受到了威胁，
第一个是生命受到威胁，
在这个暴力的环境之下不得不离婚，
在一个暴力的环境之下不可以不离婚。
第二是因为对方犯了奸淫的缘故，
第二是因为对方犯奸淫的缘故，
他要求离去就让他去吧，
他要求离去由他去。
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这些规定，我们就有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不听从神这些规定，我们就有一个结果，
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世代受神的惩罚，
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世代受神的惩罚。
以色列人的惩罚不是马上而已，他们的儿女都遭受到。
以色列人所受的惩罚不是他马上而已，他的儿女都遭受到这些惩罚。
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家庭的制度面临瓦解，最可怕的是下一代的下一代。
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当家庭面临瓦解，最可怕的就是下一代的下一代。
所以你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明白，因为神的惩罚是严厉的。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件事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因为神的惩罚是严厉的。
那么教会怎么对待离了婚的人呢？
那教会怎么对待离了婚的人呢？
如果是犯着淫乱的罪，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话，就应当对待他如外人一样。
如果是犯淫乱的人，他犯了罪，他又不肯悔改，教会就要对待他，当他好像外人一样。
因为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这样
说，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说教会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犯了淫乱的罪，大家都应当觉得哀痛。
所以如果教会在弟兄姊妹之间有人犯了淫乱的罪，大家都应该感到哀痛。
因为一个家庭受到了伤害，夫妻闹离婚，最可怜的是孩子。
因为一个家庭受到伤害，夫妻闹离婚，最可怜的就是孩子。
教会的传道人长老都有责任要去帮助这个家庭重新的复合。
教会的传道人长老都有责任去帮助这个家庭重新复合。
但是那个犯奸淫的如果不肯听从不肯悔改的话，那么只好请他不要再参与教会任何的活动。
但是如果那个犯奸淫的人他不听劝又不肯悔改，只好就叫他再不要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
但如果对方愿意悔改，他公开的认错，那我们就应当接纳他重新的和好。
但是如果对方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我们就应该接纳他，让他重新回复。
我们仍然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弟兄，
我们仍然将他当作是自己的弟兄。
同时我们也要帮助那些受伤害的人去重新建立他的生活。
同时我们都要帮助那些受伤害的人重新建立他的生活。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这样说，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为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这不是约翰福音，
这是罗马书，
罗马书第十五章啊。那讲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在罗马书那里讲，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
今天许多华人的教会呢都排斥离婚者，
今日很多华人教会会排斥离婚者，
其实也不是排斥呢，就是不关心这些的人，
或者不是排斥，就是不关心这些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一批的人，他们被人忽略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一批的人被人忽略。
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屈指一算就有五六个这样子的对象。
在我们教会里面，当我屈指一算，有五六个这样的对象。
你知道他们已经在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情况中。
你知道他们已经在一个很难过的情况中。
因为他是一个单亲的父亲或母亲，他必须要肩负起双重的角色。
因为他是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母亲，他必须肩负双重的角色。
所以我们要特别敏感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敏感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能够面对这艰苦的生活，
能够面对这个艰苦的生活。
也许最好在我们当中有人有这一种爱心，愿意把这些单亲的或者是寡居的都能够组合在一起，有彼此祷告的时候，
或者别人有爱，有人有爱心将这些单亲的或者是寡居的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可以彼此代祷。
要不然你邀请他们来聚会，每一次你们团契谈的题目都是夫妻彼此相爱，这个对他们是一种惩罚。
如果他邀请他来团契聚会，谈到的都是夫妻彼此相爱，对他们来讲听到就好像是一种惩罚。
我们教会应当有一种爱，主动地伸出去去包容去帮助他们。
我们教会应该有一种爱，主动地去伸手去包容去帮助他们。
第二十五章二十六章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生命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今天我们就不讲了。
结论，
这样结论，
神要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也不能够就顺从这个世界的标准。
神要我们要求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如果我们不能够遵照神的旨意，我们也都不可以按照这个世界潮流的标准。
因为这个世界它的潮流是反对神的，
因为世界的潮流是反对神的。
离婚是神所厌恶的事情，
离婚是神所厌恶的事，
除非是因为暴力或者是奸淫的事情之外，我们都不可以离婚。
除非是因为暴力或者是奸淫的事，我们都不可以离婚。
常常辅导一些家庭，我说你们再怎么夫妻的吵都可以，但是有一句话你们不能够说。
常常辅导一些家庭，我劝他们说，你们无论怎样吵架怎样吵都可以，但是有一句话不要说。
那是什么话？离婚，对，不可离婚。
那句话就是提到离婚，因为不可以离婚。
那么如果你在信主以前就已经离了婚的怎么办呢？
如果你在信主之前就已经离了婚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关系，那你那旧的关系一定要先得到和好，而帮让对方能够接纳并且认可你这个新的关系。
因为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一定要将旧的关系搞好，让对方知道能够和好，同埋佢认可你新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帮助已经离了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生活。
我们要帮助已经离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生活。
也不要觉得因为我是离婚的人，所以我无法生活在你们的当中。
又不要觉得说因为我是离过婚的人，我没办法生活在你们中间。
神是接纳我们，只要我们肯悔改，我们都还是神的儿女。
神是愿意赦免，愿意接纳，只要我们肯悔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提醒，我们要从他们的需要角度去看，去帮助他们。
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要彼此提醒，从他们的需要的角度去看，去帮助。
婚姻是神圣的，
婚姻是神圣的，
任何人你都不可以藐视神所配合的夫妻的关系。
任何人都不可以藐视神所创定的这个夫妻的关系，
要不然那一个咒诅会临到你后代，还有你后代的后代。
否则这个咒诅会临到你的后代，甚至你后代的后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在你所设立的种种关系中，我们看见夫妻的关系最是圣洁。
主啊，在你所设立的种种关系之中，我们看见夫妻的关系是最为圣洁的。
因为你要借着夫妻的关系来表明主耶稣你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要借着夫妻的关系来到表明主耶稣和教会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心腹，你是我们的良人。
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心腹，你是我们的良人。
如果主，我们在我们夫妻的生活上是随随便便乱七八糟，主啊，我们怎么样子来看我们与你的关系呢？
主啊，如果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是随随便便乱七八糟，那我们怎样看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呢？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夫妻之间要能够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态度。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夫妻之间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态度。
因为主你是圣洁的，
因为主啊你是圣洁的。
求主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重我们彼此夫妻的关系，你也祝福我们的家庭。
主啊，求你又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重夫妻之间的关系，你就祝福我们的家庭，
保守我们脱离恶者的攻击，
保守我们脱离恶者的攻击，
也不叫我们受到这世界潮流的冲击，
亦都叫我们不要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冲击。
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我们能够过一个蒙你祝福婚姻的生活，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过一个蒙你祝福的婚姻生活。
主啊，若是我们夫妻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相容相忍，求你饶恕我们。
主啊，若然我们夫妻没有彼此相爱，彼此相忍相容，求你饶恕我们。
愿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愿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因为你所给我们的配偶是你最好的安排，
因为你所给我们的配偶是你最好的安排。
除非我们认定这一点，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我们配偶的美丽。
除非我们认定这一点，否则我们没办法发现我们配偶的美丽。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